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又是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盼望已久的复活节终于来到了，耶稣的复活巩固了我们的信德，因为这样证明了他的天主性，并证明了他所讲的道理都是真实可信的。耶稣的复活除去了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给世人带来永生的盼望。那些追随耶稣的门徒也为他作证，至今快2000年了，全世界有10亿多信徒都在今天热烈庆祝复活节，就是说明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只要在生活中时时准备好自己的灵魂，那么死亡就是通往永生的门槛。因为耶稣的复活告诉我们，将来也会和他一样的复活，那时还能够和天主圣三共荣，也能够永远的和亲戚朋友相聚在一块儿，享受天上的福乐。让我们现在和全世界的教会一起庆祝耶稣的光荣复活。天主，今天你唯一的圣子战胜了死亡，为我们开启了永生之门，我们欢欣庆祝他的复活，求你派遣圣神革新我们的生活，使我们也同基督一样获得复活的光荣。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读经一里，圣伯多禄宗徒告诉我们，耶稣一生的工作就是要带给世人和平仁爱的喜讯。伯多禄做见证，他和从死者中复活的耶稣一起吃过饭，谈过话， 可见耶稣真的复活了，并且指出救恩不再只限于以色列人，凡是信从耶稣而照着他的教导去实行的人，靠着耶稣的圣名都可以获得罪过的赦免。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中途大事录。那时候伯铎开口说，你们都知道，若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里勒亚开始直到犹太全境所发生的大事，天主以圣神和大能请住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使他走遍各地施恩行善，治好所有受魔鬼控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他在犹太人地区和耶路撒冷所作所为的都是真的，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人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他，可是天主使他第三天复活，而且显现给人，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显现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后跟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人民讲道，证明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与死者的法官。所有先知都曾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圣保禄宗徒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劝告我们，地上的事都是短暂的，不值得我们费全部的心力去思考筹划，反倒是天上的事关系到我们永远的生命，才值得我们去全力的追寻。但是因为目前看不到所谓天上的事和属灵的福乐，常被我们忽略了，这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错误观念。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中途至哥罗森人书。弟兄们，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应该追求天上的事，在那里有基督坐在天主的右边。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已与基督一起藏在天主之内了。当基督，你们的生命显现时，你们也要和他一起在光荣中出现。
今天的福音为我们描述耶稣的门徒西满、伯铎和若望在他死后的第三天早上来到坟墓旁边，只看到空空的坟墓和包裹耶稣尸体的殓布和头巾放在地上。当时他们看到这样的情景，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道理。现在请聆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若望福音。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没亮，玛丽德莲来到坟墓那里，看见墓门的石头已经移开了，就跑去告诉西满伯铎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不知道把他放在哪里了。伯铎和那另一个门徒就动身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是另一个门徒比伯铎跑得快，先到了坟墓那里，但是他并没有进去，只是俯身向里面看，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西满、伯铎随后也到了，走进坟墓，看见殓布已放在地上，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头巾卷着放在另一处，没有和殓布放在一起。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他们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大家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我们 以复活跟基督的爱来分享这个节日。一个童话是这样说，毛毛虫在树枝上面爬着爬着，很忙碌的在寻找嫩叶，在那里啃着啃着，他完全不注意天上的白云，林间的小鸟唱歌，他只依偎在那里觅食觅食。那么有一个人看到毛毛虫的生活，就想告诉毛毛虫，生活不只是吃饱，死亡也不是终结。于是他很温柔地对毛毛虫说，你们不会老是这么丑啊，这么笨拙，这么辛苦，有一天呢，你们会自由自在地在广大的花间飞翔，享受最甜美的食物，你们会变得很漂亮很漂亮。但是毛毛虫不懂他在说什么，在他们的语言里面根本没有未来跟蝴蝶这样东西。于是这个人呢，试着以他所知道的来比喻，他告诉毛毛虫说，将来呀，就像满地都是萝卜的田地，有好多萝卜叶子。毛毛虫好像懂了，点了点头。以毛毛虫的想法，只知道吃饱食物。那么这个人呢，看毛毛虫点头呢，又开始向毛毛虫说，你们呢，将来节俭不是终结，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呢，你们会生出色彩缤纷的翅膀。这时候毛毛虫说话了，走开，你这个疯子，只会阻碍我们吃东西。毛毛虫呢一起嘲笑，请问你像毛毛虫只顾眼前的生活吗？好，我们切入今天的主题，耶稣的复活粉碎了死亡的束缚，也粉碎了我们只顾现在的生活那种狭窄肤浅思想的束缚。那我们明白生命的永恒价值是在死亡后的复活的永生，像毛毛虫变化成为蝴蝶一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这是教会初期圣伯禄宗徒已经宣布，我们的主耶稣之父亲天主是应受赞美的，他照着自己的极大仁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使我们获得重生。现在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可以得到那永不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所以呀，我们一方面要庆贺耶稣的复活，一方面呢，也要为我们获得重生而庆幸。那么我们应该先了解一下今天福音告诉我们哪些真相。他说一周的第一天就是现在的星期天，马大莲娜到清晨就到墓地里面去，跟她一起的妇女跟其他的妇女一样，是给耶稣的尸体去好好的涂香料表示敬意。原来星期五下午卸下尸体后的是日落的时刻，日落的时刻就是安息日的开始啊，不许工作的。所以几个男人呢，急忙中间就把耶稣的尸体啊，草草的埋葬了。马大莲娜到了那个墓地，看守墓的坟墓的门已经移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跟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若望，于是他们立刻出去。若望比伯多禄年轻，所以跑得快，就先到了坟场，但他没有立刻进去，伯多禄立刻进了坟墓。若望跟着进去，他们查看现场，知道耶稣尸体不是被人偷去的，因为如果是偷尸的话，那个包尸体的面布和盖在脸上的那个面巾不会那么整齐的叠在一起放在原处。洛万跟伯多禄在坟墓内一面观察一面思考，洛万想到了，相信耶稣已经从死者中复活了，因为洛万在曾经在晚餐中间把头靠在耶稣的怀里，在加尔瓦勒山也是唯一伴着耶稣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个中途，他同耶稣有如此亲密的感情， 所以容易相信耶稣复活。但是伯多禄有什么反应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记录。福音只写到进去一看，是先到的一个进去一看就信了。那么伯多禄的信虽然不是在当时，但在中途大事录里面呢，却记述了他所讲的一篇道理。他说，你们知道约翰宣讲洗礼以后，从加勒利亚开始传遍犹太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跟德能给拉匝人耶稣复了油，使他周游四方施行善事，治好一切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跟他同在。我们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跟犹太境内所做一切事情的见证人。以色列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而且呢显现给人，不是显现给全体民众，而是显现给我们这些被天主拣选的做见证的人。我们是在他死亡复活以后跟他一起吃饭一起饮酒的人。他命令我们把福音传给他的子民，证明他是天主所立活人跟死人的审判者。所有他的先知也都为他作证，先知说凡信他的都可以因他的名字而获得罪赦。那么这是一篇真实的见证词，是伯多禄中途向住在凯撒的罗马军官科尔乃诺以及他全家讲道的时候所讲的。这是宣讲耶稣复活的一个典型的见证的例子，不但说明耶稣跟门徒的实况，也强调信仰基督而获得罪赦的关系。耶稣复活是无可否认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假如耶稣没有复活，宗徒们早已回老家捕鱼去了，他们没有心力跟勇气向世人宣扬耶稣的福音。宗徒们追随耶稣，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当耶稣被恶人钉死以后，他们的希望幻灭了，其中就有两个门徒甚至伤心地离开宗徒们的团体，回到他们的老家厄马乌去了。当耶稣复活显现给他们以后，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立刻返程回到耶路撒冷，加入弟子的宗徒行列。其他的宗徒看到耶稣显现以后，内心充满了希望跟热忱，准备为耶稣做见证，开始不辞劳苦地去热心传教。这就是耶稣复活的奥迹给他们的力量。耶稣复活也是天主教会的大奥迹，是天主教信仰的保证。他更具体证明耶稣是天主子，他有天主的能力，能够使自己从死中复活起来，也可以证明生命是天主所给的，人死亡是天主所给的生命，天主把它收回去。天主如果能够把人的生命收回去，也可以把它再还给死者，死者就复活了。耶稣复活就昭告世人，复活在天主来说是轻而易举而且可行的事情。耶稣复活以后获得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是永恒的，不再死亡，也不再受任何的伤害。这个新生命是耶稣借着受难受死的大功能去争来的，也可以说他为了人类付出他的大爱而挣来的。所以耶稣获得这个永恒荣耀的生命，不是为他自己，更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主耶稣在讲述圣体圣事的时候说，谁吃的我的肉喝的我的血必得永生，在世界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为此我们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呢，都要由死者的死去的肉身里面复活起来，而进入一个永恒的新生命。当然这要看我们是不是付出代价来决定的，因为耶稣说，谁要跟随我就该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就是该忍受一生中间的所遭遇的 贫苦病等以及个人的应当性的各种劳苦，借这个忍受痛苦的牺牲来克服我们的罪恶，我们的缺点，自私的贪心呢，以及不当的欲望。如果我们做到了，就是效法耶稣的榜样，跟他背十字架一样，将来的一切一定能够复的光荣复活而进入永生的生命。这样的真正的动力就是什么动力？就是爱的动力，要有爱的力量，我们才能够这样做。所以德勒莎修女劝大家说，随处散播你的爱心，就从你对家人开始吧，多一份关爱给你的孩子，你的另一半，然后你的邻居亲友，让每一个接近你的人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给别人一份关爱的眼神，一个灿烂的微笑，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上帝的仁慈做见证。耶稣在人世间所宣讲的天国近了，你们悔改吧，这是什么？这是揭示他的爱啊，就是宣传天主的爱。而耶稣的你们为我最小兄弟所做的，就是为我所做的。最小兄弟是什么？是谁？是的，孤苦无依的人。这是爱的提示，对我们的提示。他叮嘱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给我们爱的命令。那么他的医病、驱魔等等，都是为他爱做见证。耶稣复活，跟门徒相见，第一句话就说：“愿你们平安。”这是什么？是爱的关怀。伯多禄死了，他在坟墓面前掉下眼泪，这是爱的表露。他所现的神迹，像五饼二鱼、水变酒等，莫不是为了爱？因为为了爱，他才降生为人；为了爱，他才受难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爱，他才从死者中复活。那么，这就是基督的爱，在复活中间，我们可以体验得出来，他是多么伟大的牺牲，给我们多么伟大的基督的爱。那么，爱有什么力量？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篇报道，美国的艾瑞克教授提供的一篇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爱创造出力量的证明》。他是说，在25年前，有一个社会学的教授，叫学生呢到美国的巴尔的摩的贫民区里面去调查200名的那个男孩，他成长的背景跟生活的环境，并且呢对他们未来发展做一个评估。但是对这个200个学生的这个评估啊，每一个学生提出的结论都是他们毫无出头的机会。好，这份报告就这样存在学校里面。但是经过25年以后的话呢，另外一个教授发现他研究的报告，觉得很有兴趣，于是就叫他的学生再去做深入的调查，看看以前评估的这些孩子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很奇妙，结果调查，除了20名迁居或者去世以外，剩下一个有180个学生。这180个学生中间呢，有176名成就辉煌，其中担任律师、医师、商人还占大多数。那么这位教授很惊讶，就决定再深入去调查。他拜访当年受评估的这年轻人，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今日会成功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答案是说，我遇到一位好老师。教授就去访问这位年迈的老师，问他到底有什么绝招能够让这些贫民区的孩子个个出人头地。这位老太太啊，眼中闪烁慈祥的光芒，带着微笑回答，其实也没有什么，我爱这些孩子。爱可以改变一个人，可以发展潜力，走到成功的境界。耶稣就是爱的唯一的代表。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因为他是善牧。
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
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就是旧约圣经里先知们所预言的墨西亚，大卫之子。他为了救赎我们，谦逊地服从了天父的旨意，忍受了一切苦难，从不抱怨。当他在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们以君王的方式热烈地欢迎他。但是好景不长，过了几天，他就得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上山受死，完成他的救恩工程。我们身为基督徒，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完全信靠天主的带领，靠着他丰富的恩宠，才能够战胜人性的软弱和罪恶的捆绑。愿我们在生活中彼此勉励，好能够完成天主所赐予我们成圣以及圣化他人的崇高使命。主内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的恩宠时时与我们同在。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